汽车立体声，越听越爽的汽车杂志。欢迎大家收听，这里是汽车立体声。朋友们，又到了我们工信部车展的时间了。今天在节目当中呢，就说即将上市的新车，工信部第367批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级产品公告正式的发布。那今天呢，就说这367批的新车里面有哪些高人气的合资新车。首先说说卖力不错的吧，这个日产的全新逍客啊。日产曾经在国内 SUV 市场表现都相当不错，比如说那个奇骏加逍客的组合，算不上是王炸，但怎么说也是挺牛的。大点买奇骏啊，小点买逍客，甚至再大点可以楼兰。但是最近这几年呢，随着全新一代奇骏换了三缸发动机以后，东风日产在 SUV 市场的整体份额出现大幅度的下滑，甚至是断崖式的下跌。那之前呢，就有人说这个你换三缸是不利的，但东风日产也不相信啊，结果就这么搞了就完了，直接导致现在东风日产整体销量是大幅下滑。成联会公布的数据显示，东风日产2022年总销量呢是897924辆，同比下跌 20.9%， 或五分之一吧。所以在全新奇骏短时间内好像是难以推出四缸的情况之下，全新一代的逍客就成了东风日产在 SUV 市场的最后的一个机会了。但是我好像也听说复产了呀，这个也不完全是复产，是不是在郑州日产那边生产啊，这搞不懂，有那么一批啊，就不太清楚了。那我们看一下外观方面，国产全新的逍客前进气格栅是特别的大，加大了又大了，镀铬的装饰条呢特别粗，两侧的大灯组呢特别细和狭长，车身侧面的是双腰线啊，基本上小车喜欢双腰线，前低后高，车尾呢没有明显流行的这种贯穿式的尾灯，它没这么搞。日产的 logo 呢在车尾的中间，下方呢是 QASHQ 啊 QASHQAI 的标志。全新逍客呢是提供双色车身的设计，大家喜欢的话呢可以选用。那尺寸方面，全新逍客长是4米44，宽的是1米84，高呢1米627，轴距2米665，相比现款车型轴距确实增加了。如果说产品定位的话，全新逍客应该是介于小型 SUV 和紧凑 SUV 之间的一个车型。它如果要比那卡拉瑞放和 CRV 智在，全新逍客呢在轴距方面要大一点，但是车身长度方面小一点，这没办法啊，这个就这么设计的。动力方面的话呢，目前进入到申报目录的是 1.3T 的四缸发动机，最大功率116千瓦，低于 CRV 的智在134千瓦，还低不少，卡拉瑞放也得126千瓦呢啊。传动系统方面的话呢，它是 CVT 变速箱。其实说起来的话呢，这个比起新奇骏那台 1.5T 的三缸发动机啊，这个 1.3T 的四缸发动机动力输出没什么优势，真的。但是就是因为它是四缸，你该怎么说呢，就国人就不认这个三缸机啊。那说句题外话，你说这个三缸机到底有没有错啊，我觉得大家这么绝情这么排斥，哎呀就这么不理解，其实我看了一下无非就两个原因嘛。第一个呢，就是觉得动力一般，起步的时候呢还算是有力，但是之后呢加速他认为就是没力了，很多人这么觉得啊。第二个呢，就保值率一般，卖不出去啊，这卖的时候呢打折。其实除了这两个原因之外，我倒想三缸为什么这么不受欢迎，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现在很多三缸机的车用在小型车上啊，微型车上都是代步出行的，那既然是这样的话呢，您还不如买个纯电车或者新能源，价格也不是很贵，而且上牌照便宜，好不容易我能买一车了对吧，钱也准备好了，号也咱也摇到了，那干嘛买三缸呢，我想这是大家的一个想法吧啊。不是说 BBA 就没有， BBA 也有啊，但是人也卖得好对吧，说不清楚。底盘结构方面的话呢，全新逍客继续采用前麦弗逊式独立啊，后多连杆独立悬架。价格方面，现款的逍客区间是154,900到188,900，那卡罗拉锐放是129,800到169,800， CRV 智在是159,900到195,900。要这么说的话，全新逍客的价格门槛有可能会低到150,000以内，140,000多吧。交强险数据显示，在2022年前11个月，逍客总销量呢是130,151辆，这个基本上是同比下跌 9.22%。 而丰田那边呢，再说两个吧，一个丰田的 SUV 卡罗拉锐放，一个锋兰达，一个卖了67,000多辆，一个卖了81,000多辆。这两款丰田新 SUV 上市，我觉得算是分走了逍客的很多份额。而且那个广汽本田 CRV 嘛，智在这个车呢也不能忽视啊，是个对手，近期销量呢好像也不是特别好，但是呢它开始降价了，它这一降价的话呢，有本田丰田，大家可能第一时间不会想到日产。 那么展望一下全新逍客未来的市场走势，我怎么说呢？我觉得虽然它在产品力方面比现款车型是有提高的，但是呢，因为所处的一个细分市场啊，这有实力的车型实在太多了，那逍客的压力我觉得是很大，不能因为它是新车就没压力，不可能。但是想在销量上有所保证的话呢，应该在价格方面再拿出点诚意来。但现在149,900以内，我总觉得好像还是贵了点。说白了吧，就得降价，这没招的事儿。我们再来看一个广汽本田全新一代雅阁的插电混动版车型吧。广本雅阁这不用多讲，绝对是国内中级车市场的明星车型啊。在上期的公告里面的话，燃油版的 1.5T 雅阁发布了，在这新一期里面，它这次又是插电混动版的车型。我们再看外观啊，全新雅阁插电混动版跟燃油版基本是一致的，只是在 logo 处增加了一圈蓝色的边，前脸是六边形前进格栅，搭配一个网格状的中网，两侧的大灯组很狭长，这个现在都这么干啊，有一体化造型了。车头视觉进一步拉伸，车身侧面整体是比较修长，溜背式的车顶，贯穿式的尾灯，两侧尾灯内部呢光源是双幅的，后包围呢是双色双层的设计， PHEV 的尾标证明它是插电混动车型。但说句老实话，我不太喜欢现在的这个雅阁的一个造型，不如以前，太小模小样了，不大方啊。车身尺寸方面，全新雅阁插电混动版长的4.98米，宽1.86米，高1.44米，轴距2.83米。配置方面，搭载 Honda Sensing 360度安全超感， Honda Connect 智导互联，12.3英寸的中控屏，12扬声器的 BOSS 音响，配置呢依然是比较丰富的。动力方面，2.0发动机，最大功率109千瓦，这款发动机的热效率很高，达到41%嘛。驱动电机的峰值功率呢是135千瓦，电池方面是宁德时代的3000锂电池。那配的是 eCVT 变速箱啊，这个是本田。大家想想看，宁德时代前两天发布了自己的这个股市公告，2022年他们的利润是翻倍，所以股票已经大涨。全世界大概30%的新能源电池的份额都是宁德时代，很强啊。这随着现在插电混动版车型登场，全新雅阁的布局完整了啊。价格方面的话呢，据说应该是低于25万，不太确定，等上市以后才能知道。好吗？休息一下，还有其他几款这次工信部的新车啊，马上回来。
汽车立体声，
欢迎大家，这里是汽车立体声，我们的节目全国200多个城市落地播出，线上线下欢迎大家的继续关注。今天说的是工信部最新一期的这个上市名单哈，就到了工信部的车展，也算算这次公告里的高人气的合资新车都哪些。刚才说到两个，一个是广本新一代的雅阁插混啊，另外呢一个就是全新的逍客。除了这两款日系车以外，咱得说说德国车，大众朗逸 XR。 朗逸那绝对是上汽大众的当家花旦，长期销量这个轿车榜的榜单前列吧。那么第一好像是轩逸吧，就日产那个。在本期的新车里面呢，出了一款名叫朗逸 XR 的车型。那外观设计方面，朗逸 XR 呢跟现款车型好像不大一样啊，确实有所区别啊。相比目前的大嘴，我觉得这个新的朗逸 XR 呢，它有点狭长了啊，有点全新的分层式的前格栅，以前嘴很大，现在是分层了。好像我看那个本田雅阁也这么设计的啊，是不是新的流行趋势啊？没那么夸张了啊，因为大家手头紧啊，不太愿意夸张了。上半部分的话呢，跟两侧大灯的一体式设计，下半部分是大嘴式的设计，所以就是分层了。这种分层式设计我觉得挺大方的啊，不难看。那相比现款朗逸呢，朗逸 XR 增加了很多黑色元素，车身颜色方面除了传统色以外还提供亮蓝色，车辆的尾部变化主要集中在细节，比如说朗逸的徽标到了那个牌照下方了啊，以前我记得是右边对吧，最早的时候呢，你这个朗逸的或者说迈腾之类的标志啊 Sagita 它都放在那个两边，现在呢是放在那个 VW 标的下面。那一开始谁这么放呢？辉腾啊，就是大众的带 VW 的最高端品牌，辉腾是这么放的。那后来呢大家都这么放。这次呢这个朗逸 XR 长4.56米，宽1.74米，高1.49米，轴距2.65米，也不算大。动力系统方面，目前申报的朗逸 XR 呢是 1.5 自吸发动机，最大功率81千瓦，匹配6速自动变速箱。这动力来看这个确实太一般了，绝对是日常代步车吧，这个车你驾驶的很有乐趣是没有的。冬天开这个呢就是开火车啊，我的车就是这样，特别肉，没办法，功率太小嘛。再来看东风标致 408X 啊，那今年的1月5号呢，东风标致 408X 正式发布了。本期这个新车的公告里面这个车的数据全部曝光，我们来看看有哪些。这个算是原汁原味从法国引进的车型了，没改， 408X 呢，在车身方面跟海外基本上是一样的，同步，长是4.7米，宽1.85米，高呢1.5米，轴距2.78米，算是紧凑和中级之间的一个车型啊。动力系统方面是 1.6T 发动机，然后最大功率129千瓦。我查了一下，这个发动机是神龙公司的这个主力产品吧？那大部分的车都是用这个的。传动系统方面的话呢，据说大概率呢会匹配爱信 8AT。底盘结构方面 408X 呢是前麦弗逊独立后扭力梁式的独立悬架。标致 408X 这个车呢，我个人觉得更像是 Cross 车型，跨界。它跟那个雪铁龙凡尔赛 C5X 很像，所以它都有 X 嘛。两款车呢在价格方面应该不会有太大差距啊，主要面向的还是年轻人，90后、00后是它的主要群体。这斯特兰蒂斯集团的一个新车啊，大家看看这车还是很跨界的啊，法国人的设计总是很前卫、很时尚，这个毋庸置疑，很漂亮。那么再来说一个别克嘛，别克呢 Electra E4。最近一段时间呢，上汽通用在纯电方面算是真的发力了。在本期工信部的新车里面，别克全新车型 Electra E4 正式亮相，还是跨界车。它的设计我觉得很好看哈。外观方面的话呢，别克 Electra E4 采用是分体式大灯组。哎，现在是什么呢？不是一体化了。灯是灯在上面，那格栅在下面，中间的分着层啊，这是今年流行趋势，我看出来了。虽然是纯电动车，但依然是大嘴。前包围和大尺寸格栅有融合，边框周围是镀铬，车身呢比较低矮溜背，车尾呢是贯穿式的熏黑灯组，小尺寸的车顶扰流板和后窗的扰流板。尺寸方面 Electra E4 长4.8米，宽1.9米，高1.58米，轴距2.95米，中级车啊。轮胎方面呢是245/5219和245/5220两种选择。配置方面，目前纯电动车上配置都有，这大家差不多啊。动力方面吧，它这个搭载180千瓦磷酸铁锂电池，不是三元锂电池吧？电池公司呢是武汉的福迪电池。据说呢，未来还会有双电机四驱版的车型啊，这个是未来的事。价格方面的话呢，目前纯电车真的便宜啊，这个车也不贵，据说我估计啊，目前可能是25万以内。那么未来决定它销量走势的不仅仅是价格，还有续航的里程。据说它的续航里程应该不低于500公里，甚至会达到600公里啊，那算是正常的吧。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了几款明星级的车型，除了刚才介绍的几款，其实还有很多呢，像这个合资品牌里的像凯拉克 XT4、长马的那个 CX50 2.5 车型都有，还有全新皓影插电混合动力车型都是啊，还有本田的 CRV 混动版，这都是关注度比较高的。那以后有时间再为大家好好介绍。好，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汽车立体声，祝福各位呢用车愉快，新车还是很多的，2023年我总觉得是值得期待，乐观一点吧朋友们，我们下次节目接着说，明天见，拜拜。